日所读的经文是记载在新约哥林多后书一章三至到十一节，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三至到十一节，请听神的话语。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着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祷告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经文读毕。
我们低头，我们祈祷。亲爱天父，你安慰人的神，你是我们的倚靠，求你安慰又赐福每一个肯听到又行道的人。今天讲台信息又求圣灵加力和保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只有九节，在这九节经文里面有八次是提到苦难的，里面用的词语呢是包括有苦难啊、患难啊、苦楚啊和死亡这样。当我看到保罗他这样写的时候，我就记得保罗他在临前这样讲过的，他说他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棒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关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我自己想，我们所遇到的患难可能保罗都已经受过，但保罗在第三节那里，第一章第三节那里，他就这么说，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就是在苦难里面我们要颂赞神，在苦难里面我们要去感恩。但是问心真的谈何容易呢？在苦难里面如果我们不去咒助神的话，我想已经可能是很好了。在教里面 我认识了一位弟兄，这个弟兄他在教会里面几年，跟着就没见他了。我还记得在过去跟他交往的日子里面，我就是总是觉得在他的口和在他的面，我看到两个字，一个字就是苦，另一个字就是怨。如果他不是讲到工作，就是讲到家庭，不是家庭就是讲到身边的人或者身边的事，甚至连马路上面的车或者是交通灯都是他的敌人。所以我见他这么苦，每一次我留意到一些好的文章的时候，关于在苦难里面怎样能够得到安慰的文章的时候，我就跟他分享。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就跟他分享关于约伯的故事。约伯，如果大家是读过这个故事的圣经里面约伯记的话，你知道约伯他是富甲一方的，但是他一下子他所有的东西都失去了，他失去了所有的儿女，失去了朋友，连狗都要逃避他，他太太误解他，在人家的眼光里面约伯的生命就不如就生不如死一样。但是在神眼中里面，约伯就是神引以为荣的一个好人，一个义人，一个仆人。但这位弟兄他一点都听不到入脑。我有一次我跟他分享大卫王他风光背后的一些辛酸事。大卫王他未做王的时候，他就已经被扫罗王追杀，当他做了王之后，他就遇到家变，他的很多仔女，但仔女就互相残杀，而最爱他最爱的那个阿沙龙甚至要希望能够夺取他的王位。大卫自身难保，但大卫学识一样东西，就是要全然倚靠神。但是我有位弟兄他就不为所动，你不要怪这个弟兄他不正常或者不受教，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只不过当时我因为可能是都是较年轻，入世未深，不太懂得怎样安慰他，也都不太明白他那些苦况，所以我安慰不到他。但事实上我都要承认，我们讲人家的苦难的时候是比较容易的，但当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苦。看留意这张，今天我们讲题是苦难中要感恩。在苦难里面我们要学习去感恩的确是不容易，如果是容易的话，保罗同埋好多圣经嘅作者就唔使三番四次咁嚟到去教导我哋要面对苦难。今日我希望咧就透过三点嚟同大家嚟睇保罗究竟教导我哋乜嘢。第一点就系原来人生系一个苦难嘅人生。第二就系苦难，原来苦难背后系有一个正面嘅一个目的喺度嚟。第三就是对于苦难我们应该有的是什么的回应。苦难人生，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曾经读过一个很著名的德国神学家潘霍华的一些书，他一生就为了信仰，他受到政治和宗教上的逼迫，他为了坚持他要做一个有信念做一个有行动的基督徒，他最后在希特拉的政权之下受害。但是潘霍华他就其中有一句的名言，他就说到苦难是基督徒的标志。其实耶稣他都已经讲过，在约翰福音他这样讲过，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苦难原来没有人可以逃避的。前两日就是耶稣受难的纪念崇拜，我们纪念耶稣他受过创伤，纪念耶稣他受过辱骂，他被遗弃甚至最后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 耶稣他的受害，他就成就了神拯救的计划。我们作为门徒的苦难为什么不可以成为我们的标志呢？我自己也都翻开了看回我自己的讲章，原来我都发现了在十篇里面有八九篇都讲到苦和讲到痛这个这样的题目的。原来苦难真的离不开这个世界，亦都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但是苦难不单单是跟基督徒的生命挂钩，中国人都说无论你或者是有钱的，你或者是贫穷的，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当人他出世的时候直至到死亡，如果你将他那个的生活各方面的加加埋埋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他每十样东西里面就有八九样是不开心的，是令人失意的，是令人难过。很多时候我睡觉之前，我喜欢呢就拎起我手上这个 tablet 来到看看究竟最新的有些什么新闻，无论国际的或者是、本地的。我发现他里面所讲的也都没什么分别，对于一些苦难一些令人难过的东西一点都没有减少到。就是两晚之前我就看了，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这个东西，在一个月前在马来西亚去的飞机、MH370、飞去北京的途中就不见了，到今天都不见了、两日前就澳洲呢就扔这个这样的、潜水艇呢落去这个水底那里，希望去 找到这个黑盒。这个灾难死了200多人，这个也是发生两日前的，在这个的韩国的这个的苦难，就是这个的、这个 ferry 就是这些大船翻了，里面有300多人，大部分都是学生来的，200多个人他都找不回。这里也是两日前发生的，在这个一班10多人的、那些的登山队去这个的、这个珠穆朗玛峰那里去开路，开路先锋，突然之间遇到雪崩，十几个都死了。这个是一个妈咪，她讲到在澳洲尤其是去年12月的，她说哇那时那些家庭那些的暴力案件多到呢真是什么这样，每一日他说有成95个家庭暴力的事件发生。这个是 Melbourne 的、新婚没几耐，这个新娘就遭遭奸杀，剩下个老公在这里。这个就是我们的州长、刚刚落台的州长，唯有一支酒、他又没了自己的名誉地位、落了台、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苦难。这个是一个的又是当日的新闻，就是这个意大利的一个名作家，他不是什么，他是 老死了而已，虽然一个名作家，但是人始终都有一死，没有人可以逃避这个死亡、这个都是一个苦难，全部都是两晚前的新闻。原来苦难周围都是，只不过如果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才不知道痛的解释。我记得上个礼拜六开完会之后就回家，驾车回家，那就一路驾车就驾车到 Rose 那里，就发现有点不妥。哇，为什么条龙这么多这么长这么长的呢？条龙呢就由这个 在这个 Devlin Road 那里，就是 White 那个 Victoria Road 的 Bridge 下面那里，三条路的一路落落到 Rose 那里，都是大排长龙，三条线都封在上面。我慢慢慢慢上去的时候才发现有两架车撞了、撞车的人生死未卜，但是救护车和警车就很多了。我很肯定的就是撞车的人和他们的家属都会看这个是一个苦难，但同时我告诉大家听，很多很多人数以百个的揸车的人同样因为这件意外而殃及池鱼， 他们都因为这个意外去叫苦。尤其是当我们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看到死伤无数的时候，我很相信凡有怜悯心的人，他都会替一些受伤的人、受患难的人和他们的家属是难过的。很难免我们都会问，究竟这个创造主为什么要容许这些事情来发生呢？在这个世界呢，苦难是很多宗教、是很多哲学没有办法可以逃避的一个主题，而每一个宗教他都希望能够解答到什么叫苦难。但圣经怎么说呢？圣经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我们千祈不要看小，原来他讲到自从罪入了这个世界之后，苦难就来到。苦难原来就是因为罪带来的一个的咒诅。当我们活在一个充满了罪恶的世界的时候，我想问我们哪一个人是可以逃避苦难呢？不过主耶稣是这么说，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不过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了世界。意思就是说，人虽然是会苦，是人生虽然会有苦，但是如果信许的人，他在耶稣里面就会有希望。原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苦难的产生原来背后是有目的的，是有意义的。所以基督里面我们受苦的人，我们跟其他人、跟非基督徒，我们看法对苦难的看法是不同的。我在这里就跟大家说，苦难具有正面的目的。正如我说，在短短的九节经文里面，保罗八次提到这个苦难，但是他就有十次提到安慰这个词。当时哥林多的信徒，他们遭遇很多的苦难，很多的苦痛，而保罗他就藉着他在亚细亚的经验里面来到跟他们分享，来到安慰他们，来到告诉他们，你们所受的我都受过了，我是苦难里面的过来人。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第三至七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上帝。原来上帝是安慰人的上帝。我们在一切患难中，这里指的是即是所有，即是每一次的患难、每一次的伤心事里面，这里要留意的就是保罗，从保罗书信里面我们要发现，原来除了两处地方，就是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二章四节和腓立比书一章十七节里面讲到两处保罗他心底里面受到这个的创伤，那种的患难讲了两次而已，而其他全部都是因为他的侍奉而带来外在那种的压迫、那种的苦难。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在这里我们要留意这个叫字，原来中文翻译得非常之好。在这里在原文呢，就是一个的有一个带着一个目的性的一个的说话来的，患难背后是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去经历神那个安慰。神在保罗一切的患难里面成为保罗和他同行里面的人的拯救，目的呢就是要他所有受过同样安慰的人去安慰那些受苦的人。他就说，我不记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保罗看苦难就是基督的苦楚，是神拯救的工作。所以在这里讲为什么保罗他的遭遇可以成为人家的祝福。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原来患难、安慰、得救都是相关的。 受患难背后的原因就是叫人得到安慰，而最终因为安慰的缘故他得到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因此保罗他得到安慰都是要为了人家可以在他身上能够得到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当这受苦的人得到安慰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继续来去忍受其他的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保罗对于哥林多信徒，他们能够得到安慰是非常有把握的，因为他们已经经历了保罗所经历的事。在几节经文里面，大家留不留意，留意到一样东西，他就来来回回今年来讲患难之后的安慰，安慰之后的患难，就好像重重复复这样。但是重点呢在哪里呢？重点呢就是更啊，更什么呢？就是叫我们藉因为患难的缘故，我们更加能够得到神的安慰，能够更加懂得你要如何安慰人，你要更加你要晓得去依靠上帝，更有盼望。在这里等我解释一下，我又讲约伯，约伯他的三个朋友为什么激死约伯呢？本来他三个朋友一心呢就希望能够去安慰约伯的，但结果呢就跟约伯嗌起交来，最后这三个朋友都被神来责备。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三个朋友讲俗一点，他们未够班。什么意思呢？因为就是因为他们从来都没经历过约伯他所遭遇的苦难，他们只是识的就是哲学、神学、天文地理很多的理论，他们没办法去感受到约伯他那个的心情，没办法去感受到他那个的他那个内心那个的需要，他需要那份的安慰。为什么呢？就因为三个朋友他从来都没有这些类似的经历，他们怎会有这个切肤之痛呢？我想问大家，你有没有试过安慰人家而至终是适得其反的？你有没有试过觉得想安慰人家但你就心有余而力不足，有时你都不知道怎样落手去安慰人家，甚至你都不知道人家究竟痛苦究竟苦什么呢？就举个例，可能你有些朋友你见到他因为没了工作的缘故眉头皱晒眉头，即愁眉苦脸，愁眉苦脸，你就以为他因为可能没饭吃，没收入，那你就很闭翳，于是你可能呢你都去同愿意很愿意来跟他来筹钱来到去应付他生活的需要。但你知不知道有时这样可能令到人家更加的难受？为什么呢？因为有可能这个人他从来都没经历过失败，他都不知道什么叫失败，他今次的失败，今次没有份工，他就没办法可以接受到别人在他身上那份的眼光。你给他送上的金钱很可能只是令到他更加的自卑，这个人需要的可能就是你陪着他，明白他那种的感受，安慰他。又可能一班学生咁啱你读个科你就肥咗脑，因为咁嘅缘故你呢就要去读多个学期，唔能够准时毕业。但其实读多个学期唔系大不了嘅事情，点解呢？因为你俾人哋早一两年去工作，唔系保证你升职加薪系比人哋快啲嘅。可能一读多一两个学期呢，将来当你想回转头的时候呢，哇你几咁珍惜当时读大学那时的生活呢？ 又可能你是一个刚刚失恋的年轻人，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千祈不要看失恋是一种的世界末日，多一次的失意会令到你多一点的成熟，将来你要找一个怎样的伴侣你更加清楚。所谓 low pains and low gains， 就是你从来你都未痛苦过的话，你不知道收获那种的喜乐。但我不可以否认一件事，就是一些人他的内涵他的品格比人特别高的，这些都不是可以从书本里面可以找得到，这些人 是需要从他的生活经历那里去拿回来的。保罗他就安慰信徒，他就不单单用理论，不单单用他的头脑知识，因为保罗我正有讲过他已经经历过很多很多的苦难，他是苦难的过来人，他明白当中的滋味，他懂得去分享个人那种经历，令到受患难的人有共鸣得到安慰。在第八节那里他说，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很多的学者他都认为这里这样的情况就是《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就是保罗他可能是得罪了当时以弗所人所拜的女神阿底米，而导致全城暴动。而保罗在当时的情况里面，就自己的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上帝。去到那个阶段，保罗自己完全觉得他是完全无可靠的，除了靠神之外完全无可靠，没办法可以依靠。如果我们继续去看这个的哥林多后书在六章那里，保罗就很清楚地讲到，原来我们的生命我们活着是与上帝同工的。既然是与上帝同工的话，保罗他就说，无论在各样的忍耐、各样的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甚至羞辱、恶名的事上面，他都要表明他自己的生命是上帝的用人。所以在一切的遭遇里面，他的看法就跟其他人的看法不同。他的看法，人家的看法，似乎保罗要死了，但是保罗就觉得在患难里面却是活的，似乎是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是忧患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是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是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保罗他亲身经历了主耶稣的安慰，他才这么叻可以去安慰到受苦难的人。其实不止保罗，刚刚才讲受难节，我们才看过耶稣的受难。耶稣为什么能够明白，为什么能够理解和关心我们的困难呢？就因为这些耶稣都受过了。在这个希伯来书这么讲，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其实耶稣在登山宝训那里讲八福，八福里面的第二福是这样讲的，他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原来有福这个字呢，可以解作快乐的，同时是可以解作从神而来的福气。而哀恸呢，哀恸可以解做忧伤、患难、哀痛，可能是因为你失去了亲爱的人产生那种的哀伤，可能是在你生命里面你所遭遇到的压力、破碎和悲痛的经历。所以哀痛的人有福了，要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凡是那些忧伤、患难、哀痛的人就应该要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以在神里面得到那个福气，可以从神里面得到那个安慰和鼓励。但是 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每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都会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叫得苦难就是苦。其实我相信每当遇到苦难的时候，保罗都是一样那么怕。但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保罗他不会退缩，因为他知道每一次苦难背后都要带来祝福，而 神最终会为他来到开一条出路。所以大家要想想，当你面对患难的时候，当你觉得你的眼是看不到颜色的时候，当你觉得你的耳朵是听不到一些的欢笑声的时候，而你的鼻闻不到香味的时候，你不要逃避。保罗教导我们，他说你要定睛望神，你要问神，你说神啊，究竟在今次经历苦难里面，你要我去安慰哪一个呢？原来神给我们苦难，他又给我们安慰，一方面是要磨练我们，另一方面就是要学习怎样来到去经历苦难，好让我们去安慰其他有需要的人。的确没有人是喜欢受苦的，但是多受痛苦的人，他们就一定比没有少受痛苦的人更有耐性，更加晓得怎样来体谅人家，更加能够明白受苦的人的需要，而在过中产生那个的同理心。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看苦难其实是另一个祝福的化身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帮助藉着苦难帮助我们更加能够肯定神许的信实和许的应许呢？如果是这样，生老病死就不是一件苦事了。我们的主是赐安慰的主，亦都是赐力量的主，靠着祂我们就能够胜过很多的苦。保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上帝。如果神是各样安慰的源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得着安慰的渠道。只有要靠着耶稣，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安慰。因为为什么？因为基督他自己就已经经历过十字架的痛苦，但他胜过这个苦难。因为他胜过这个苦难的缘故，我们今天才能够可以藉着他可以得到拯救和安慰。保罗的一生，他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所解释的他的生命就好像基督的写照一样。所以在这里我做一个小结，苦难的目的是要你更，又是更，更什么呢？更包容。当你亲身经历了苦难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过中的滋味，你就懂得怎样来安慰人。你会更谦卑，当你有能力去安慰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你不会骄傲，你会更加晓得怎样依靠神。正所谓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保罗在第九节那里已经讲过，除了依靠神之外，并没有其他的方法。还有一个更，就是更成长，更成熟。我们不但可以明白到受苦人那个需要，我更加能够增加我们对神，我们对生命那个的熟灵深度。这样对苦难我们应该有什么回应呢？保罗，我再三这么读，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就在苦难里面，我们需要去颂赞神。在苦难里面，我们要懂得去感恩，是不容易的，但这个是我们要学的功课。之后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里，保罗更加详细地讲过，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到了却不致死亡。为什么保罗这么厉害呢？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 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因为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就跟世界那个的价值观完全不同，我们跟世界永远都会成为敌人。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原来信耶稣的人就要活出有主那个样式。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暂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要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就千祈不要惊，亦都不要注视苦难的本身。我们要看的就是苦难背后带给我们的一个什么功课。大卫他是曾经经历过极度痛苦的警房里面，那时他这样写，在诗篇里面他这样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要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上帝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但是大卫比保罗更加早就学识了在苦难里面要感恩的功课，所以他就继续这样说，他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他们倚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如果我们都学识了怎样倚靠耶稣的话，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就肯定知道的，我们是不会孤单的。我们教会最近就喜事重重，在报今日报告里面都应该有，其实我们教会最近就天恩就加添了两个的 BB。 哪个的 BB 呢？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稍后散会之后你可以周围问一下，你会知道。在我个人来讲，我觉得一个 BB 他去到一岁至三岁的时候就是最得意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在一至三岁的时候，他已经懂得行，又懂得叫人，个子细细，他懂得周围地去闯。我想问大家，这个途中里面这个小孩女是不是很得意呢？他只有两岁，我告诉大家，在十五年前，这个小孩女的妈咪看到一个这么得意的小孩女，他都不懂笑，不懂得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他形容他当时的心就好像一块石头一样，又实又硬。所以当他看到这个这么得意的小女的时候，他不懂得欢笑，不懂得快乐。其实他对于身边的事物他都没什么感觉。为什么呢？就因为病了。原来因为他在处理压力的上面失去了平衡，所以就患了这个焦虑抑郁症。从前对于这个妈咪，一些很易如反掌的做很易如反掌的事情，在当时病了的时候就变成了负担。在中秋节的时候可以跟家人和很多的小孩一起玩灯笼，应该很开心很温馨很美丽的，但在他的面上面一点笑容你都找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是变成一块石头。因为这样的缘故，成家人的生活都起了很大的改变。但感谢神的就是透过了有经验的人，经历过这些患难的人，那个的安慰，那个开解，那个的辅导，透过药物，还有家里面一些的工作啊，那些的各方面的调整啊，三个月他就可以好翻了。经过了这个困难之后，这个妈咪他对神对人对身边的人他都再那种的体验再不一样。通过了这个困难之后，他看到什么？看到人原来是多么的软弱。 她自己曾经是支撑着丈夫和几个细路和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但在患难里面她就知道自己原来是无能为力。她本来在学校里面是发号司令的，是管住几十个学生都易如反掌的，但在病里面的时候，她去到班房见到学生她都有恐惧感，但当她好翻之后，她体验到原来以往的一切都是没什么值得骄傲可夸。她体验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我们的能力原来全部都是从神而来的。她体验到约伯那句说话，她说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亦都是耶和华，只有神是当得称重的。于是她就学习了一样东西，就是凡事尊主为大。一个一向是以运动员自居的性格的她，她素来都不需要人来帮助，但是经过一次患难之后，她懂得接受人家那个帮助，她懂得明白一个病了的人需要的就是及时的安慰和人家的关心，比药物比其他都重要。这些种种的体验对于这个妈咪来说，一切都是由苦难开始。你说苦难是不是一个化了妆的祝福呢？因为这样的缘故，当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如果在苦难里面、在悲伤里面，我们就不应该好像非基督徒那样去悲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在主里面，我们悲伤里面应该要大有盼望。我们知道上帝就是藉着这些这试炼要向他自己，要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的时候，这样我们就要问自己，究竟有多少时候，或者是不是现在我们就身处逆境呢？如果有的话，我知道当中有些人有，但如果有的话，其实我要恭喜你，根据保罗在这里教导的话，你很快会得到神的安慰，第一。第二就是你就会学得怎样来到去以后更加敏感，更加晓得来到安慰那些好像你这样的遭遇的人。所以我们受过苦的人呢，就千祈千祈不要叫神在祷告里面叫神呢将这些痛苦的经历里面的记忆拎走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所有的记忆呢，这些经历呢，将来就神就要使用你来到安慰那些有需要的人了。在这里都让我做一个小结，神要我们在受患难里面应有的回应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认定主耶稣就是拯救。大卫他一早就已经有了心得，在诗篇里面他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第二，我们要承认自己靠自己其实是无能为力的。很多事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你都接受别人的帮助和安慰。第三，我们要学习积极地来到去鼓励受患难的人。你可能会说，我还未懂怎样受患难，另一报告大家知道我们有些关怀课程，但另一方面其实圣经里面都很清楚地讲到，他说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换句话说，我们就学习能够不要那么多在理性上面来到去安慰人，我们尝试用一个同理心来到去明白人家的需要，去安慰人家。在我总结的时候，我们说圣经其实记录了很多关于苦难的故事，每一个苦难的故事背后都是有一个教训，都是一个学习，都有神背后一个的心意在那里。我们的人生也都遭遇很多苦难，但每一个苦难同样道理都是有一个教训，都是有一个学习，都是有神一个的心意在当中。原来在神在人 在受苦的，在受过苦的，在安慰人的，在被安慰的。就正如罗马书提醒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你说是不是在苦难里面我们要去感恩呢？如果你还是未信耶稣的话，如果你现在就肯信的话，你所遭遇的苦难亦都将要变为祝福。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你一样会晓得怎样来感恩。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要我们去学习含着眼泪你要说感恩的话，实在是不容易。但我们很相信你的爱和信实，在苦难里面你一定会帮助我们。因为这样的缘故，无论我们现在所发生的在我们身上，或者将来要发生在我们的一些的苦难，我们都要学习怎样来讲感恩的说话。因为我知道你是爱我们的，在这里我们要求你能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快乐的心，使我们面对人生各种苦难的时候，我们不会忘记去感恩。当我们在百般的试炼的时候，你能够保守我们的信心，知道在苦难当中你一路是与我同在，你不会撇弃我们。同时你会藉着苦难来炼净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更加晓得怎样来去帮助自己，造就别人，更加荣耀你。我们感恩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